我是樊凤玲，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好，星期一，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新一届的美国国会在1月3日宣誓就职，而与此同时，几位共和党现任以及新科议员1月2日星期六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在1月6日将反对认证选举人投票结果。新冠疫情中，宣誓典礼增加了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参加观礼的人数也受到限制。在所有的众议员宣誓就职之后，则进行议长的选举，现任议长佩洛西连任议长。由德州参议员克鲁兹率领6位共和党现任及4位新科参议员1月2日星期六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在1月6日将反对认证各州选举人依据美国普选结果做出的投票，并将要求进行10天的选举舞弊调查。密苏里州的参议员霍利此前已经宣布将对大选结果提出挑战。目前已经有几位共和党参议员表示反对克鲁兹参议员的做法，包括特朗普总统的盟友南卡罗莱纳州的格雷厄姆参议员。乔治亚州1月5日将进行2个联邦参议员席位的特别选举，目前已经有300多万名选民完成了提前投票，打破该州特别选举的投票率记录。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继续在推特上表示，去年11月的选举结果是非法无效的，而此前美国司法部的调查并没有发现大规模选举舞弊的证据。根据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关于选举舞弊的言论为1月5日的决选蒙上了阴影。
抗议者继续表示，特朗普才是11月总统大选的真正赢家，这也是总统特朗普自己一再提出的主张。
With the turn of a dial or the change of a chip, you can press a button for Trump, and the vote goes to Biden. What kind of a system is this?
但这些和其他没有根据的舞弊指控已被两党选务人员和几乎所有的观察员驳回，因为他们没有看到选票作弊的证据。12月23日辞去司法部长职务的威廉巴尔也没有发现普遍舞弊的证据。一名政治学者的观点则更为明确。
This is probably one of the best run elections the United States has ever done. I mean, basically the turnout was so gigantic, and it was done very smoothly.And there's almost no documented cases of any serious problems in the race.
然而，持续的指控正在影响佐治亚州星期二就联邦参议院2个席位所举行的决选。投票结果将决定参议院由哪一个政党控制。对邮寄选票出现失常的说法，以及对多米尼点票系统中电脑程序的指控，引起了某些人的怀疑。特朗普总统的说法加大了这种怀疑。
Unfortunately, in Georgia, they're using the same horrible Dominion system.
多米尼系统表示，他们的雇员在受到无端指控的前提下，受到了死亡的威胁。特朗普的支持者和共和党官员已经提出50多项诉讼，试图扭转拜登在摇摆州获胜的结果，但这些努力都失败了。拜登对试图将案件提交最高法院的行动予以谴责。
This legal maneuver was an effort by elected officials and one group of states to try to get the Supreme Court to wipe out the votes of more than 20 million Americans in other states.
佐治亚州11月重新计票的结果确认拜登实际在该州获胜。佐治亚州的最高选务官员是一名共和党，他表示这个问题在该州已尘埃落定。
I live by the motto that numbers don't lie.
他的言论引起对州政府雇员的威胁。另一名佐治亚州的选务官员在12月初公开发出呼吁
：“Mr. President, you have not condemned these actions or this language. Senators, you have not condemned this language or these actions. This has to stop.”
一些参议院的共和党人承认拜登胜选。但特朗普的舞弊指控使得佐治亚州的决选蒙上阴影，而这一次两个政党在选举中势均力敌，结果对双方都事关重大。 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报道。
共和党主控的美国国会参议院以远超三分之二的票数推翻了特朗普总统对国防授权法案的否决。来看报道。
Seeing none o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81, the nays are 13, two-thirds of the
美国国会参议院以81票对13票推翻了特朗普总统对国防授权法案的否决。这项总额$7,400 亿的法案在国会两院均获得广泛支持。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投票前表示，国会已经连续59年通过国防授权法案。他呼吁本届国会在结束前确保法案过关。
It's a serious responsibility, but it's also a tremendous opportunity to direct our national security priorities to reflect the resolve of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e evolving threats to their safety at home and abroad. It's our chance to recommit to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o that our 21st century military is equipped to outmatch any adversary. It's our chance to ensure we keep pace with competitors like Russia and China.
这项国防授权法案将美国军人的工资上调了3%，并更新了国防政策指南。法案还针对部队规模、武器采购、军力准备和人事政策等问题作出具体规定。此前，众议院以322票对87票的表决结果推翻了特朗普对国防授权法案的否决。两院投票结果使特朗普总统在任期即将结束之际遭遇挫折，这也是他在任内行使的总统立法否决权首次遭到国会推翻。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否决了国防授权法案，他认为法案没有纳入废除社交媒体免责法律的内容。特朗普批评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在他的连任选战中存在偏见。特朗普总统在获悉投票结果后发出推文，指责国会共和党领导层软弱和疲惫。特朗普还在推文中说，他的支持者将于1月6日在首都华盛顿举行集会，质疑去年总统大选的结果。新总统就职典礼定于1月20日举行。美国之音电视新闻。
美国哈佛大学70多个社团1月1日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在2016年受邀参加美国国务院举办的国际访客领导力计划回国后遭拘捕判刑的新疆维吾尔族创业家与慈善家艾克拜尔·埃塞提。这份由哈佛大学法学院人权辩护者牵头、哈佛大学法学院等多个学院的75个社团联署的声明表示，作为哈佛校友，他们支持哈佛法学院毕业生在首都华盛顿执业的维吾尔律师热依汉·埃塞提，为他的弟弟艾克拜尔·埃塞提争取自由及为维吾尔人争取公益的奋斗。声明号召哈佛学生加入广泛的呼吁，促请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政府结束其长久以来对维吾尔少数民族的系统性压迫，并对继续发生的大规模暴行追究责任。埃克拜尔·埃塞提是新疆知名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巴科达什的创办人，经常在当地举办各种慈善活动，造福老年人、幼童及残疾人。他的姐姐热依汉·埃塞提对美国之音说，他非常感激哈佛多个组织展现的对真理和公益的支持。
哈佛的理念是真理，所以我呼吁了我的校友，还有这些学生组织为我记举起真理的火炬。所以呢，能够看到70多个学生组织代表不同的哈佛的高校，包括商业学院、政管院、法学院，还有本科院，都能够在这样一个看到对我弟身上发生的这种不正义，还有我的这个挣扎之后，他们从不同的政治观点、种族和民族，还有这种群体能够来一起为我发声，我还是挺感激的。当然，作为寻求真理的群体，这是我们应该能做的。历史的记忆是永恒的。如果中国真的想带领世界的话，那么首先它必须以举世公正的方式行事。这种把一个民族整个这 就当做一个公敌来把他们抓进这种集中营，这是违背任何外交形式或者是任何一个规则。所以呢，我希望中国政府能看到一个体面的长处利益来受到世界公众的这种尊重。
热依汗呼吁各界持续关注维吾尔人现况，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埃克拜尔埃塞提2016年3月15号从美国返回新疆后几个星期突然失踪，直到4年后的2020年1月，他的姐姐热依汗埃塞提才从美国国会议员处获悉，弟弟埃克拜尔被以煽动民族仇恨与民族歧视罪名逮捕后被判刑15年。在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的2020年，新闻自由度有所下降，中国在打压媒体方面在全球首当其冲。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杰利特的报道。
阻止有关新冠疫情的信息，监禁博客作者，对外国记者施加限制，以及在香港引入国家安全法，逮捕知名民主活动人士。2020年，中共处于政府压制媒体的最前沿。
I think the pandemic has overshadowed what I think is the most disturbing trend or development this year, which has actually been the situation in Hong Kong, because I think it's an example of the sort of larger struggle between, liberal societies in which press freedom is respected as a basic value and a more authoritarian model of society in which the press is understood as a vessel of government messaging.
北京采取的延迟签证和限制国内外记者采访许可的行动，扼杀了国际媒体的报道。中国警方试图对澳大利亚记者比尔·伯特尔斯和另一名澳大利亚记者进行讯问之后，伯特尔斯被迫紧急离开北京。12月，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逮捕行动，逮捕了香港《苹果日报》出版商黎智英，以及为彭博社和《纽约时报》工作的中国雇员。
Has led to a major press freedom crackdown already, and we are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is because I think that this is one of the clearest examples, in recent times in which a society that enjoyed press freedom for so many years is seeing that freedom.removed before its eyes and actually before the world's eyes.
中国表示，他们的做法是在回应美国限制中国官媒记者签证的行动。
美方一方面标榜新闻自由，另一方面却对中国媒体在美的正常采访进行干扰，横加阻挠，暴露出美方所谓新闻自由的虚伪性，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和霸权欺凌。
华盛顿将中国官方媒体指定为外国使团，并询北京对外国记者待遇而对签证作出限制。
Regret China's decision today to further foreclose the world's ability to conduct the free press operations that frankly would be really good for the Chinese people. Really good for the Chinese people in these incredibly challenging global times where more information, more transparency,are what will save lives.
中国历来就有对那些批评政府或报道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遭受虐待的人进行关押的记录。2020年，中国在关押新闻工作者方面在全世界名列前茅，有多达47位新闻工作者入狱。
Is that the reporting on COVID-19 and the pandemic, both the existence of the pandemic, but also then the governmental responses to the pandemic, landed journalists in China in jail.It also led to the expulsion of many foreign journalists from China.
2020年，当获得可靠独立新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的时候，专家们担心中国当局对新闻界的镇压可能预示着令人不安的趋势。美国之音记者杰利特报道。
佐治亚州即将于当地时间的1月5号举行联邦参议院席位特别选举，两位民主党候选人将挑战两位共和党现任参议员。如果民主党赢下全部两席，就能够从共和党手中夺回参议院的控制权，而共和党只要能保住其中一席，就能够继续掌控参议院。这一场选举吸引了全美国的目光。 特朗普总统和当选总统拜登都多次来到佐治亚州为本党的候选人助选。这场选举为何如此的重要？亚裔选民为何会成为两党关注的焦点？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以及前联邦众议员共和党参选人赵玉空近日在美国之音的讨论会中分享了他们的观点。
欢迎二位今天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知道佐治亚州参议院席位的这次特别选举可以说非常的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参议院的控制权是继续的留在共和党的手中，还是会被民主党收入囊中。那如果我们进一步来分析的话，从现在的政治版图来看，参议院的控制权又意味着什么？夏明教授，您的分析。
这对民主党来说，如果能够把佐治亚的两个席位那个赢得的话，那么也就是民主党可以获得一个所谓的政党政府，也就是民主党可以获得那个总统、那个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所有的领导权。那么这对美国的未来的变局来说呢，是会非常重大的。也就是说，如果在这么一个政党政府下，那么我的一个感觉是，美国可能会进入到一个第二个就是新新政，那么也就是一个新政那个时期的一个政府了。对美国大的基础结构，无论是医疗、文教那个基础设施，还有美国的税收了，我觉得都会进行大的变更。
我觉得这是会非常危险的。为什么呢？现在的今天的民主党跟克林顿总统时代的民主党已经不一样了。那时候他反对非法移民，打击犯罪，并和共和党合作搞福利改革。那时候的两党之争都是为美国的利益。现在的话呢，现在就是说这个民主党呢，他已经走向极端，比如说在加州搞这个16号法案，还有搞这个拜登要取消这个标准考试，危及我们华人的利益，就是我们孩子的平等教育权益。然后他们要搞社会主义的结果均等滥发福利，然后就是增加税收，推出繁琐的规章制度，还有呢，他们要大赦非法移民，成为就是说民主党的票仓，并改变美国的选举人制度，增加大法官的左翼法官的人数，这些都会就是说根深蒂固的改变美国的民主制度。
首先，什么叫激进？因为全世界呢，我们如果看到西欧国家、发达国家，尤其是北欧，他们所那个进行的政策。跟美国相比的话呢，那么是要所谓的赵先生说的要激进的多。那么即使我们北面的加拿大了，那么也跟美国相比了，也跟共和党的政策来比的话呢，也都是要激进的多。所以我认为那个赵先生指控的激进呢，其实是没有什么可担忧的。因为如果那个真正的像指责拜登会把美国带向丹麦的话了，那么我想丹麦今天的生活的质量和生活的指数了，尽管他的收入可能比美国还低一点，那么各项的指标都远远超过美国的。而且这种指控，所谓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指控呢，完全是一个就是把就是政治学的基本的概念呢，那么进行阉割以后呢，那么想去贩卖兜售。
我们说参议院的这个控制权之争是否也关系到特朗普的政治遗产是否能够保留下来的问题？
首先呢说，我想说呢，这个特朗普这个总统呢，他在新冠病毒来之前为美国还就是从这个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上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所以来说他有很多的很重要的遗产，政治遗产。但是最关键的就是还有一点，就是美国的权力的制衡，就是三权分立。现在是这样，就是在民主党当中已有温和的成分，但是问题是这样，如果参议院被这个民主党一控制的话，他们当中的极左的成分就会把一些很多一些失败的政策，比如说民主党在这个城市中心管理，这是黑人和西裔都是失败的，结果他们要把它推到全国。
关于赵宇空先生刚才所说的权力制衡的问题，那么有些人认为，比如说白宫和国会分属不同的政党，它会造成了所谓华盛顿的僵局，就是政府的这个执政效率的低下。但有些人认为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它形成了某种权力的制衡，防止了一种更坏的情况的发生。夏明教授，我想听听您在这个问题上有怎样的思考。
是，美国的权力制衡体制了，从建国200多年了，我们可以看到了，当然制止了这次川普主义的泛滥。所以美国的民主制衡机制呢，那么当然我认为是美国重大的那个政治体制200多年的最重要的遗产，那么当然是永远不可能被废除的。但是呢，你可以看到美国的进步，那么往往是在一个危机的推动下呢，往往会带来一个就是美国人的这种合力了。那么美国的广大的公共的舆论最后形成一个凝聚力了，它就有一个爆发。那么这次美国呢经历了极大的危机， 那么这些危机呢，我们看到新冠病毒，还有经济危机，还有气候变迁，还有美国社会的那个撕裂。那么美国现在面临着国际的那个战略地位、领袖地位的挑战。所以呢，我认为美国现在美国人经过这五场大的灾难以后，真正的认识到美国应该在这种危机中崛起，而危机中崛起了，恐怕呢就应该给民主党了一个就是新的这么一个授权呢，让他们呢能够在未来呢有一个统一的那个政党的一个政府，能够有这种决策能力，能够给美国带来公共行动。所以我觉得呢，这其实是美国政治的一种那个活力和它的灵活性，是一种进步的一个基础。
由于佐治亚州的这场特别选举的重要性啊，我们看到两党都倾注了可以说是破纪录的人力和财力在这样一场州议级别的选举当中。那么今年还有一个特殊之处，我们观察到在佐治亚州似乎两党都非常重视亚太裔选民群体，都投入了更多的资源在试图争取这一部分的选民啊。夏明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有怎样的观察？
那现在就说亚裔，那么在那个佐治亚州尤其是在亚特兰大地区，那么他们的发展非常快，而亚特兰大地区的亚裔发展主要跟高科技和那个高教育的这个移民呢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总体上来说，亚裔呢现在呢还是在倾向于那个民主党。但是因为这次在佐治亚，佐治亚是从吉米卡特那个当选总统以来，那么首次了那么翻蓝，那么所以佐治亚呢现在大家的竞争呢是那个就是肩并肩的那个就是差距呢是非常的小。所以那个亚裔的稍微的一些风吹草动了，当然可能会影响这次那个变化。
嗯，赵宇空先生，您的回应。
首先就是我们亚裔，尤其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我们感受到中国那时候搞集体主义，搞就是一党专政，然后搞文革，以动用国家的机器来侵害人民的利益。那时候大家就没有就是说经济的追求幸福生活的自由，也没有创新的自由。所以那时候我们经历过这样的困苦，所以我很多的华人都自发起来要拥护共和党，对吧？所以就是说刚才夏教授所说的，他给了丹麦的欧洲若干例子，但是美国是世界上创新最好的国家，也是最自由的国家，所有的移民都愿首选就是美国，所以美国这是最优秀的社会制度。现在民主党想要把美国带到的是一种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所以呢，它不是革新，不是进步，而是往后退。所以这点呢，就是说亚裔为什么站出来要反对民主党一党专政，这是大家的动力。
非常感谢二位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当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像自动驾驶的汽车一样，自动驾驶的船舶正在成为人们跨越海洋的新的交通工具。来看报道。
它是五月花号，但和十七世纪把清教徒带到美国的五月花号截然不同。首先，这艘五月花号没有乘客或驾驶人员，它靠人工智能自动航行，由海洋研究非营利组织 ProMare 和科技公司 IBM 牵头制造。这艘船只无人驾驶，完全自控，是对1620年清教徒们移民航行的致敬。明年四月从英国起航，跨过大西洋驶入马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港。 IBM 首席技术官安迪·斯坦福德·克拉克说，航行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收集数据。
To help us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the ocean and the impact of our pollution of the ocean。
具有自主航行能力的无人船只并不算新奇，但通常都由无线电控制或被编程后沿既定路线行驶。而这艘五月花号将自行导航。
Once it's out to sea, out of 4G range, it's completely on its own. We hope to get satellite communications to it, but we're not relying on that.
The ship needs to be able to sense and understand its environment on its own.And make decisions on its own.
那是因为 IBM 的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发挥了作用。
It's been trained on thousands of images of things that we've seen in the ocean. The IBM AI system recognizes what these images are, and then the AI captain decides what course it wants to steer.
在机载摄像头和传感器配合使用下，五月花号还将进行各种科学实验。研究人员知道，成功并不是板上钉钉。
Cameras are going to break. They'll get covered in water droplets. May not be able to see very well out of them. It's dealing with all of those little things and designing the system to accommodate those failures.
经过了400年，科学技术无疑出现了变化和发展，但五月花号持久的精神仍一如既往。美国之音郑蒂娜，纽约报道。
在接近美墨边界的德克萨斯州南部，一个叫做伯奇卡奇的退休社区里，正在建造一个以火星为目的地的火箭。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报道说 ，SpaceX 太空探索公司的创办人伊隆·马斯克将该地区称为通往火星的门户。
在德克萨斯州南端的伯卡奇卡，沿着德州四号高速公路，你会看到美国内战最后一战的历史遗迹。沿路再开几分钟，就会看到另一个正在缔造历史的景观，一个可能成为星际旅行起点的太空港。SpaceX 公司一直在为乘坐星舰的火箭打造和测试原型，有一天它将载人飞上月球和火星。
People are going to want to come down and they're going to want to see this crazy pushing the boundaries of what's possible.
戴维·桑蒂利纳是航空公司的飞行员，由于大流行病，他现在停飞。当 SpaceX 公司选择南德克萨斯州作为新建的太空港地点时，桑德利娜看到了机会。
You know what? You only live once, so I bought it, and then it was a tremendous amount of work, but it's really coming along.
他买下接近 SpaceX 公司未来的太空港的土地，然后开始建筑，要打造出一个提供太空迷观看发射的目的地。他还有露营地和拖车出租。
If it lands, it's going to be amazing.If it crashes, it's going to be amazing. Either way, I'm going to be there and watch it.
当地居民见证了成功和失败，例如这次高空飞行测试就收获了惊人的结局。SpaceX 的创办人埃隆·马斯克通过社交媒体恭贺他的团队说：“我们取得所需的所有数据。”马斯克用通往火星的门户来形容南德克萨斯州。他说：“他对人类在6年内能登陆这颗红色星球满怀信心。”自从 SpaceX 公司2014年在南德克萨斯州破土动工以来，他一直在打造一个能发挥作用的星舰，并进行测试。这个星舰是个能迅速重复使用的火箭，目的是让星际太空旅行像坐飞机旅行一样。这个站点为当地带来了工作机会，但进步是有代价的。一些住在接近新太空港的村落居民说，他们不得不把家园以低于期望的价格卖给 SpaceX 公司。现在，该公司雇员已经搬进了他们的住处。
We had a home that SpaceX needed, and that home was 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compound for the production shipyard. We had no way to get away from the construction.
玛利亚·波特和 SpaceX 公司谈判，她3月搬走，随后 SpaceX 公司员工很快迁入。
I had to make lemonade out of lemons. I was not going to just take this lion down and say, oh, woe is me, they're going to take everything I have. No, I'm going to reinvent the pointers so that we have fun.
他的经历苦中有甜，他喜欢从他的新家观看火箭原型的发展，还撰写相关内容。不过，他希望 SpaceX 公司当初另有选择，不会让他的生活连根拔起，而且当地的野生动植物能继续得到保护。波特将继续在社交媒体为粉丝撰写关于 SpaceX 的文章。桑蒂丽娜也一样，她未来将和任何来火箭牧场投诉的人共享发射壮景。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